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到45节，也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叫做人生的高与低。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对门徒这个称谓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我们不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我们不一定要效法主耶稣，我们可以活在原来那个没有改变没有认识主的生命样式里面。也许很多年以后上帝会感动我们，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一点改变，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才认认真真的做一个门徒。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基督徒和门徒这两个名词没有任何的区别，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也就是基督徒。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我们这群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人是先被称为门徒，然后又被称为基督徒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不会像我们看自己这样子的给自己有一个退路。在主耶稣的心里面，我相信他盼望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跟从了他以后，我们就要做门徒，而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做一个生命毫无改变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只要我们跟从了他，只要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就应该跟从耶稣，我们就应该真正的悔改，我们就应该在基督里面有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应该效法耶稣，活出他自己那美善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跟从了耶稣基督很久的门徒，其实他们自己也需要真正的明白到底什么叫门徒，他们也需要真正的改变，他们也需要活出蒙主喜悦和主心意的样式，他们要做一个真正讨主喜悦的门徒。那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几个很大的冲突，或者说是张力。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他义无反顾地走在前面，带领着门徒走向耶路撒冷，也是走向十字架，走向受难，走向苦难的时候，跟从的人他们害怕，门徒也稀奇，所以其实他们是不明白主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走向苦难的，他们跟主根本就是不同心的，他们要么是稀奇，要么是害怕，他们没有与主同心。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第二个主跟他们的张力，当主耶稣把他们召集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所面对的，就是他要被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要被他们苦害，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后三天要复活。这个是基督信仰，这个是救恩最核心最宝贵的地方。门徒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这里面的含义，但是一个门徒当你听到你的主要死，要上十字架，要面对如此的苦难，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可能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你在场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弟兄，可能我们男人不太会说话，我们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们会默默地陪在主的身边。如果你是姊妹， 也许这个时候你会很心疼的说，主啊，我和你在一起，主啊，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艰难。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他最亲爱最器重的两个门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亲哥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了一番跟主的受苦、主的受难、主的复活毫无关系的话。他们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当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两个人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这两个人他们所向主求的跟主所说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主说的是他要去受难，但是这两个人说的是他们要得荣耀，要得权柄，要居高位。还有第三个冲突，门徒的其他的那些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些人很恼怒，很生气，很不开心。那为什么这些门徒会有这样的一个很不开心的、非常恼怒、非常生气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他们大概不是因为这两个人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良心，他们的灵性如此的糟糕，他们在主说要受难的时候他们还想着怎么样居高位。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所有的门徒其实个个都想坐在主的左边，个个都想坐在主的右边，只是大家没好意思说出来。这个时候当这两个人说出来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会非常的生气。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坐主的左边，一个坐主的右边，那么我们坐在哪里啊？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门徒跟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很明显的就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冲突或者是张力的产生，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一个信仰的或者是历史的文化的一个背景。其实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可是他们所等候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弥赛亚呢？他们所等候的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弥赛亚，是一位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反抗罗马政权，推翻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建立一个荣耀的大卫王国、以色列王国的这样的一位的弥赛亚。因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圣经对于弥赛亚的描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方面，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如根出于干地，他被人苦害，他人家分了他的外衣，分他的里衣，扎他的手，扎他的脚啊，他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默不作声，这是那个受苦的谦卑的那个弥赛亚的形象。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同时也有另外的一种截然相反的弥赛亚的形象，也就是说将来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的救主，他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种的旧约的对于弥赛亚的描述，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当我们从新约、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要两次来到这个世界。2000年前主耶稣第一次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弥赛亚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受苦的主，他是一位谦卑的主，他是来拯救我们，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也会死后三天复活的主。但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将来他还要再回来接我们。当耶稣基督再回来接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位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主，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难题，可是对于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神学问题。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面对着罗马人的欺压， 他们面对着一个亡国的悲剧。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你认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或者盼望哪一个形象的弥赛亚呢？很明显，他们盼望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主，他是一位地上的君王，他要带领他们反抗、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荣耀的、强大的王国。那这个就是这些门徒，也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期盼的。那么对于这群门徒来讲，他们认为他们找着了弥赛亚，他们遇见了弥赛亚，他们被这位弥赛亚所拣选，做了他最亲近的身边的人，就是他的门徒。所以他们对这位弥赛亚是有一个很高的期盼的。这就像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这么多的民众，他们立刻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要强逼着耶稣基督做王。当耶稣基督做了王以后，做了这个地上的君王，带领他们推翻了罗马人的统治以后，他们都能吃好喝好，得到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群的门徒毫无例外的跟那些群众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在期盼着这位弥赛亚作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门徒，绝大部分来讲，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很低层的这些民众，他们是穷苦人，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是社会的底层。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遇见了弥赛亚，他们被耶稣基督所拣选，这是他们一生最好的一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机会。如果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主，他真的做了王，他真的建立了一个荣耀的以色列王国，那么所有这些跟从他的门徒，个个都会封侯拜相，他们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就是他们心里所期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当主耶稣讲的是我要受难，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文士和祭司长弃绝，可是雅各，可是约翰，他们所想的却是要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他们要做主的左丞右相，因为那就是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梦想，真正的盼望。他们盼望他们要脱离这个最穷苦的、被人看不起的这个底层的这个阶级，他们要一下子登到人生的顶峰，他们要靠着主来完成他们人生的梦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人性。门徒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这样。难道我们不想登上我们人生的顶峰吗？就好像我的父亲从小教育我的，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的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说，要做人上人，要做最好的，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要光耀门楣。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追求，世人人生的追求，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你不要说这些门徒他们不属灵，你不要说这些门徒没有心，其实门徒所活现出来的就是所有人的人性，一个非常自然的人性。自然的人性就是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要达到人生的顶峰，我们要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从小到大是怎么样经历的。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要好好的工作，我们要成功，我们要获得人生的成就，我们要不断的进步，我们要更成功，我们要更有权，我们要获得更多的金钱，我们要获得更美好的人生。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就很努力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从小我们就认真的 读书，我们就很努力的追求，我们要读最好的学校，我们要去最好的公司，我们要找最好的门当户对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结了婚，我们要生一个最好的孩子，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让他读最好的学校，我们让他去找最好的工作，我们让他找最好的男朋友女朋友，然后再组建一个最好的家庭，然后再生养一个最好的孩子。你看一代一代周而复始，其实我们有着同样的追求，都是要更快更好更强，我们要追求人生的顶峰。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人的一生就是要追求升官发财啊。今天我们讲的没有这么直白了，我们说在职场当中我们要什么升职加薪，其实没什么区别的，弟兄姊妹，升官发财升职加薪，其实我们的追求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我们都要追求人生的更高更快更强更成功，我们要追求人生的顶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人生的轨迹是什么？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人是很低的，我们在人生的最低的当中这个没有什么能力我们要靠着父母来保护我们，来喂养我们，来养育我们，来帮助我们，那这个是低。可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所以我们一直在攀登人生的顶峰。可是当我们攀登上了那个人生的顶峰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得不很直白地告诉你，人什么时候攀登上了你人生的顶峰，你什么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后半生的人生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差，你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你慢慢慢慢慢慢，其实你是在下坡。你的人生前半生是在上山，你的人生后半生就是在下山。那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就是你走到了山底，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我们一生的成就一样都带不走，我们要跟我们一生所得到的这一切挥手告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要用三个字来形容世人的人生轨迹的话，这三个字就是低、高和低。人生开始是低，我们一生追求更高，可是当我们达到最高的顶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一直走到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正在看这一堂讲道的你，也许你在上山，也许你在顶峰，也许你在下山，也许你已经快走到山底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上山下山的过程，一生的成就到头来其实都是虚空。这就好像所罗门所写作的这个传道书，所罗门的一生非常的成功，一个正常的人所应该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他都得到了，智慧能力权力国家金钱财富美色享受，所有的他都得到了。所罗门说，我眼睛所看到的，我心里所想要的，我没有一样禁止他不去得着的。可是当他得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当他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可是他后来慢慢慢慢的年老，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所罗门回首他一生所走过的路，最后他用了两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呢？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说一切都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所罗门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的一段的那个快到山底了， 他回头一看，他发现到了这个年纪，什么也享受不了了，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意义都不大了。当他进入死亡，与他列祖同睡的时候，一生的成就都要远离，毫无意义，没有一样可以带得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港澳的大富豪，非常有钱，非常成功的人，也是活了很高寿，离世了。这个人的一生你可以说是太成功了。其实不光这个人，那这几年你会发现太多的富豪这些的香港的包括海外的这些成功的人，这些富豪离世。他们一生可能赚的金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们可以用这些金钱为自己请最好的医生，来治自己的病，来让自己活得生命更长一点，来让自己去享受所有的这个世界上能享受的东西。可是有一天他们也仍然要下山，走到山底，他们仍然要面对死亡，人生所有的成就一样都带不走。前几年泰国的老国王去世了，很多人不明白泰国的国王意味着什么。那我有一次呢，真的是明白了泰国的国王对于泰国人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带着一支短宣队去到德国去短宣，在那边讲道，在那边服侍留学生在那里宣教。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欧洲德国这些地方他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公共卫生间是要收费的，不是免费的。这个我们在加拿大呢，这个公共的卫生间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很不适应去德国，因为你出去服侍的时候你出去探访的时候，你要用卫生间，那些公共的卫生间都是要交钱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呢，早晨出门之前大家互相提醒就是你去了卫生间没有，少喝水尽量的少花钱，我们不舍得花钱。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当地的弟兄就带领我们出门。那结果到了中午，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呢，这位弟兄就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很想去卫生间？我们说是我们一直都忍着那位弟兄呢后来就说，那我带你们去一个免费的上卫生间的地方。那去了哪里了呢？原来这一位弟兄呢，他原来是开酒店的开餐厅的后来想要服侍神，所以呢他就不做了，餐厅就结业了。但是他以前的这些的员工里面呢，有一个是泰国人那么当时就是在那个附近开一个泰式按摩的一个店，所以当时他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泰式按摩的那个店里面。当然我们不是去做按摩的不是去做那些的那个享受的就真的是去用人家的卫生间。那他就带我们去了那个店去用借用人家的卫生间。结果我一进那个按摩店，我就看到正对着门的墙上有一个神龛那个上面的挂着花儿花环还有这些什么点着香点着蜡烛这些东西。那我知道很多泰国人呢，他们是佛教徒，我以为那个神龛是他们拜佛的，拜他们的神的。结果没有想到，当我走到跟前仔细一看，上面所供奉的是他们国王的照片。我想象不到，在21世纪，在今天这个现代的时代，居然会有一个人被他的臣民，被他的百姓当作神一样来供奉。我相信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少能够找到一个人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被他的臣民像神一样的来供奉着。可是弟兄姊妹，你的地位如此之高又怎么样呢？你的人生结局还是死亡。无论是什么人，大富豪也好，国王也好， 我们这些普罗大众也好，我们在职场上得到了很多的成功，很多成就的我们这些人也好，我们人生一生的轨迹都可以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低、高和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当时的门徒他们所追求的，他们也在追求那个人生的最顶峰，就是他们要做左丞右相，他们要成功，他们要让别人看得起他们，他们要让别人对他们俯伏敬拜。可是主耶稣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称耶稣的名为圣，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人生轨迹，或者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轨迹，也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三个字就是高、低和高，和人那三个字刚好相反。耶稣基督本来就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他是至高的神，他是上帝，没有比耶稣基督更高的了。可是他却存心顺服，谦卑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卑微的、肮脏的、污秽的世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受了人世间最深的痛苦，以至于死。这是他降卑到最低的低点，低到不能再低。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上帝将他升高，父神将他升到至高之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高、低和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主耶稣才会对这些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来做这个只有奴仆才会做的事情，他才会让这些门徒彼此洗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真正想对门徒所说的，就是这些门徒不应该效法世人。虽然这世上的人他们更高、更快、更强，他们可以实现他们人生的梦想，他们可以得到权力、金钱，得到许多世人所看为美好的，但是那条路是宽的，那条路是大的，那个门是宽的，找着的人多，那条路的终局乃是永远的灭亡。但是我们这一群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走的是小路，我们要进的是窄门，我们要跟从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人生的终局乃是永生，乃是天堂的荣耀。耶稣基督就对这些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当中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因为耶稣基督说，我自己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其实 主耶稣告诉门徒，一个真正的跟随基督的门徒，就是应该放下世上的享乐，放下世上的捆绑，不要被这些东西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束缚。那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就是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来服侍人，让自己可以谦卑，不是为了追求达到自己那个人生的最高最强，那个人生的顶峰，乃是应该服侍神，服侍人。好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大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世上的人是为着自己而活的，但是我们这群跟随主的门徒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的，也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而活的。我们人生的目标乃是为着服侍神，为着荣耀神，为着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是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祝福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一生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一生应该把神的光，把神的荣美带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才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一生我们的生命所应该活出来的样式。当我在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人是怎么犯罪堕落的？当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啊，蛇就引诱他们，蛇是怎么引诱他们的呢？蛇说，你们若是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如上帝那样知道善恶，所以人就吃了。所以你发现，原来在人性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倾向，人是想像上帝那样的，人人都想做上帝，人人都想做那个最高的，能力最大的，人人都想做别人的审判者，人人都想做别人的主宰。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想做上帝的人却堕落了，落到罪恶和死亡的捆绑当中。可是本来就是上帝的耶稣基督，他却甘心做了人，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人要做上帝，可是人却堕落死亡，上帝却做了人，要拯救我们，做我们的救赎主。为什么？背后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驱动力不同。人为什么想做上帝？人为什么一生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因为人的一生是被欲望所驱使的。可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把堕落的人从罪恶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因为他是被爱所驱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命追求什么呢？我们的生命追求的是世上的荣耀成就，还是追求耶稣基督，追求别人生命的好处？我们生命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我们是被欲望所驱使，还是被爱所驱使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是因为有一份从天而来的爱来感动我们，来驱使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爱神，我们愿意爱人，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也愿意把神的祝福带到人的生命当中。是因为有这一份的爱来驱使我们，所以我们才愿意来做一个谦谦卑卑的仆人，一生背着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这群基督的门徒应该反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 是那个隐藏在我们心里的驱动力呢？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我们在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前面通常还会再加一个词，对不对？叫做悔改信主。不悔改不叫真正的信主。可是什么叫做悔改信主呢？什么是悔改？当然悔改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求耶稣赦免我们，他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活出一个更美好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在圣经当中，其实悔改原本的含义非常简单，就是你换一条人生的道路。特别比如说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上帝借着以西结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说，不断地呼唤他们说，你们要转离你们的道路，你们要离弃你们的道路，归向耶和华。那个意思乃是说，我们原来走在一条世界的道路，一条犯罪的道路，一条自我为中心的满足自己欲望的那条道路上。但是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重新走上另外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跟从主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讨神喜悦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的一条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真正悔改了的基督徒，那么你就不应该走在世界的道路上，你应该走在一条属主的天路之上。但是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观察到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他人生的道路。他信主以前走的是什么路，他信主以后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他信主以前是要追求世界，追求世上的荣耀，追求世上的成功，他信主以后他有同样的追求，他还是在追求那些他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的那个他心里的梦想。那你说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有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信主以前他是靠着自己在抓世界，可是信了主以后他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抓世界。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有耶稣了，我现在有上帝了，所以我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利，可以更容易实现我人生的梦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教会里面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群的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从来没有变过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生命的驱动力仍然是我们心里的欲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我们是一群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拯救的门徒，可是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到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面前，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悔改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改变了吗？我们今天是为什么而活的？今天什么是我们心里最宝贵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人生最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呢？我从来都不反对基督徒啊成功，我从来都不反对基督徒可以在职场上获得成就，我从来都不反对基督徒可以获得权力获得金钱。可是弟兄姊妹， 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为什么要追求这些？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是为了满足我自己里面的欲望呢，还是为着满足神的心意？是为了满足我的梦想呢，还是为了要荣耀神、侍奉神，还是要献在神的面前，成为别人的好处，让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被神拯救、被神祝福？就好像约翰·加尔文所说的，他说你可以尽你所有的努力去赚钱，但是你也应该尽你所有的努力把金钱奉献给神。所以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并不是你获得多大的成就，你在职场上有多成功，你的一生获得了多少金钱、多少权力，甚至你的学位有多高，而是你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追求这一些？为什么要得着这一些？你是为神而活的人，还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你是因为欲望而追求这些，还是因为神的爱感动你，你借着这些要荣耀神、侍奉神、要服侍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生是一个抉择，我们永远要选择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永远要选择我们人生的那个终点到底是高还是低。在这篇讲到最后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个我太太的见证。我太太在出国以前，她曾经做过公务员，她曾经做过老板，做过生意，最后她做了律师。那么他在出国的时候，其实他之前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是非常欣赏他的。主任的意思本来是让他出国来到海外学一个涉外法，那么回国以后呢，就可以跟主任能够做搭档啊，两个人做 partner， 做合伙人，能够把事务所做大，两个人一个负责国内的法律事务，一个做涉外法，那么可以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大的成就。结果没有想到，我的太太出国以后就进了教会，后来信了耶稣。她不光信了耶稣，而且她非常的爱主，她愿意把生命奉献给主来侍奉神。所以当她最后面对一个选择，是要去读法律还是要读神学的时候，她最后选择了去读神学，做一个传道人。结果当他神学毕业了以后，他回国四年之后他回了中国主任就请他吃饭那个时候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了主任就对他说了一段话。主任说，你知不知道这四年你不在我的身边，你没有跟我一起干，我赚了多少钱？他说，我这四年赚了4000万，如果你跟我一起干的话，你最少赚2000万。这个2000万的数字一出来我太太的那个脑子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就大了她结果回来就跟神祷告，其实她是有一点抱怨的。她就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心急？为什么这么急着就呼召我出来服侍你呢？你为什么不多给我4年的时间，让我赚到这2000万，我再来服侍你？那个时候我也不需要教会给我发薪水，我还可以奉献金钱，帮助弟兄姊妹，奉献圣工，这不好吗？结果在祷告当中，神就对他说了一段话。神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孩子，我如果给了你这笔钱，你的一生都只会依靠你的金钱，不会再依靠我了。你来跟从我吧。后来，我太太就把这一段的话告诉了她的主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呢？是赚得全世界，还是赚得生命呢？是更高、更快、更强，达到你人生的顶峰， 还是侍奉神、荣耀神，也让你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一生都想做人上人，还是你想谦谦卑卑的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来做众人的仆人呢？你一生是要为自己赚得好处，还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呢？你要做你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救我们，你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救了出来。主啊，你既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求主砍断世界对我们的引诱，砍断罪性对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做一个谦卑的仆人，不是为了让别人服侍我们，不是为了要做人上人，乃是谦谦卑卑的做一个仆人。主啊，帮助我们一生荣耀你，一生服侍你，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